好，接下来我们看调心。调心就要使这个心细念，那个、细念圆中，这就要念嘛，哈。像八支正道，第八支是正定的嘛，要正定就要前第七支的正念呢、啊，念，念有那个意念呐、啊，中那念嘛，意念。啊，在这里，如果要修定的这样的念呢、啊，一般导师会用细念，细念。什么叫细念呢？就是心头乱跑，那个念就好像一根绳子一样。老师有做过这样的例子，就好像那小狗乱跑，对吗？小狗乱跑，要让它不乱跑，第一个就像把，就是哈、哦，一根绳子，一根绳子哈、哦，那个一头呢就绑着小狗，另外一头把那个绳子呢绑在一棵树上。而这个绳子就是那个念，啊，这个念为什么叫细念呢？就是把它系在一个所缘境，就好像把它绑在一个大树。而这个小狗呢，以前是乱跑，现在还是乱跑，但是它乱跑是怎么乱跑？绕着树跑，因为它被系念在那个的，就被系在那个树嘛，哈。啊，小狗也是乱跑，刚刚也是乱跑，但是它因为细念，把那个念就是好像一根绳子，把我们的心呐、啊，那小狗就是我们的心，把它系在一个所缘境上，一个所缘境上，劈成一棵大树。好、哦，它也是乱跑，但是就跑在绕着这个大树在跑，因为跑不出啊。那个小狗跑久了累了，就休息了，休息在那个树。树下，所以这个细念缘就是所缘呐、啊，所缘境一个所缘境嘛，啊，在这里呢就可以说，假设说哈，其实我们说所缘境，任何一个所缘境，我们都要调息，都要调身，都要调心。但是如果我们有特别一个这个观呼吸持行念，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念头啊，就系在这个习上，我说观不净，不净观等等的，其他的那个世界分别观，依着那个哈、哦、所缘境不同，对吗？但是我们那个只要所缘境，不管是什么所缘境，我们渐渐的那个、哦、心不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习相关的习也会要静下来哦。如果相关的习没有静下来，我说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有某方面的不够善巧，不够善巧，没有让这个习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它就会往这个方向。这个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身体，如果还硬邦邦的哈，那个纵然你那个定哦，也不会是这么的柔和的定，硬硬的。我们的心也一样哦，心有的。你看到有的那个、哦、禅修的相当的好，相对来说相当好，但他心很硬哦。我们修千万不要这样哦，不要修成这样。那有的那个有一股傲气，对吧？有个那个硬的啊，那个、哦、我就是要禅修，我就要修，我就要止啊。然后有内心有一点傲，就是、那个硬的，心硬那不好、哦，硬的。虽然有的那个还是啊他。他在禅修当中，他也好像哦，也有一些境界啊，也有什么哦禅相等等等等。但心就是硬硬的，不够柔软。你看调色，我们说调色，调就要调服调柔啊，在那个地方就是不够善巧。我们说最柔软的那个心哦，一定要依持住境界，依持住境界，这样的来修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调服。我们说世间人，世间呐、啊，母亲是最慈悲的，对吗？什么叫母亲最慈悲？碰到孩子哦，那个心是最柔软的，是吧？柔软，碰到孩子，慈悲就是那柔软、柔和、调柔，这些相关的，跟各位这样的详细的做说明，这个就相关的，就是对于我们的心经所，我们的身心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去理解它。否则、哦、修定修得很好、哦、那个、哦、有那个就不好，心太硬就不好，就好像 戒哦，戒有那个戒慢，对吗？哦，那修啊，你持戒，我吃得好，我就看别人不顺眼，对吗？包括哦，那个讲经说话讲得好，哎，老师说就比较慢，对吗？修行，种种，老师说那个有关于学问方面就不要有慢心嘛，一样的，就是那个都会属于那个很硬的那一部分。千千万万在修学过程当中，这些我们都要清楚哦，千万不要、哦、修定之后没有嗔心慢心起来，对吗？色界那个大梵天呐、啊，哦，那是修慈心观是修的能够成为大梵天，他比那梵中天、梵普天那慈心更高的、哦，但是还是有慢，对吗？还是有慢，所以还有残取，对吗？哎，所以这些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这些都要依着义理，依着文字语言来的义理，我们都充分的把它理解出来。好，死心要就是因为善乱嘛，善乱，所以要细念，要正念来这一缘所缘境，先系伏在那个地方，让那个心不散乱，不昏沉，不掉级。昏沉掉级，有时候更详细说明昏沉睡眠，都加一个睡眠，对吧？昏沉更严重就是睡眠，然后掉级误作，误作就追悔了，悔懊悔懊恼，那误作厌恶，那不是恶，不应该念恶作，要念误作，误作就是很厌恶它，很后悔我做了，那都不是哈，也说详细说就不掉举误作，不昏沉睡眠啊，详细说明啊，导致就是简略了，就是不昏沉，不掉举，昏沉掉举，其实这里哈、哦，这个地方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可以分成两类了，不散乱是一类，那不昏沉不掉举是一类。其实这个在那个定的意义啊，在底下就会做说明了。那这个昏沉掉级，可以这样来说，昏沉我们心啊有上有下，对吗？昏沉就是沉的了，就下了。那个掉级呢，就心就是高昂，高昂，所以要细，就是要细念言中所言尽嘛，吼。然后死心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啊，这个之间的关系底下再详细跟各位做说明了。然后之后我那个阿拉伯数字二了，使心意集中，集中就是归一，是吗？所缘境嘛，一个所缘境归一，啊，定就是心一尽性的那个一了。为什么会称为一呢？因为我们散乱掉太多的所缘境，让我们的心散乱。就好像那个，如果那个我们烧开水啊，烧开水，如果那个水壶盖子啊没有盖上的话，不容易滚，对吗？也散乱掉。啊，但是我们把那个盖子盖住的时候，那个一烧它就会滚，它就会滚，那就是不散乱。一散乱，心就没有力量。要让心有力量，就好像那个盖住不让它乱跑。那就是一归一，心以尽性啊，就心意集中，集中就归一啊，就是那细念以所缘尽嘛，一个所缘尽就归一，而能平正自然安定，而能平正自然安定，这个可以这样顺啊。虽然老师有中间有逗点，对吗？其实平正安定可以是一类，那心意集中呢，可以说是不散乱，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相对来这样的理解导师的这一句话，导师都是逗点，对吗？可以把它分细念以所缘境当中呢，上标大一大二，小一小阿拉伯数字一二，对吗？其实可以再加上不散乱是上标大 A， 不昏沉不掉级就是大 B 啊，然后心意集中呢就是不散乱归一嘛，不散乱，而能平正安定的话就是不昏沉掉级。我们刚才说昏沉掉级就是低昂不等嘛，太低太高不等。如果是不昏沉不掉级就平等了。然后这个底下会做说明啊，导师的内文就本文就会做说明了。 然后接下来就结束了，就是调摄一三四嘛，三四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身习心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三者就是身习心了哈，三者是相互关系的啦，互相关联到的嘛，就缘起法嘛。但是之间的相互关系哦，我希望我们大家要从空性相应的缘起随顺法。去观察到他们内在的不依不依、不起不离的那些关系，而在互相关系当中呢，是以心为主。我们说修定就是修心，主要就是心，那不要乱动，是吗？心一静性嘛，就是主要是以心为主。我们不是说由心论吗？心，我们尤其在这里修定，就是在修心。那修心呢，要有前两个来铸成，就是身跟习来铸成我们这个心，所以三者有关系，但是以心为主。以心为主是怎样呢？就是在身体正常的安定中哦，你看到、哦、就三者的关系了，是吗？其实各位可以这样的哦，改一下，就是三者上标就一个大意哦，就是有相互的关系，然后接下来是怎样的关系呢？所以那个上标大意那个。给各位的讲义呢，上标大一就改成大二了。有相互的关系，各位可以给一个大一，给他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呢？就是以心为主，心为主，那什么意思？接下来就是在身体正常的安定中，身体静坐安定当中，然后心跟习相依。我们刚才也这样说到嘛，习它是。有关系到身，有关系到心，因为你习一太粗的时候，我们身也不会安定；习静的时候，身体就安定；习静的时候，那心也相对安定。如果但是这个三者当中呢，我们先一个要调的，我们说刚开始要修定，要在定静中啦，静中。当然这个不妨碍你不能够坐太久，坐太久我们身也所以要坚行，坚行。但是主要我们要先刚开始要做的那个，就是还是要调身，身调的好，我们坚行的那身也会好。那基本上就是要在静当中，会让我们相对来说静的当中，让我们心习都会相对的安静。所以就是在身体正常的安静当中，然后心习相依，心习。我们说那个身要安静，那个安静，习也不能够出。但是主要的就是心跟习特别有关系，在身安静安定当中呢，习跟身跟心是相依的，相依。在身心习相依当中达到心习泯，那就达到定境。那什么意思？我们一样看到那个注脚二十七了。我们前面不是那个，我们刚才是说到非风非喘气，对吗？我们先看到那个第一段哦，练习是要属水止嘛，哦，等到我们看到第一小段的倒数第二行，到了止息，久久休息渐成，心已息。如形影的不离，就是心习相依，那渐渐的就更静下来。忽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忽而心习不动，就安定，这样的身心泯然入定，心习不动。刚开始都会心习相依，本来是粗的嘛。啊，心习相依啊，渐渐的到了止的时候，那个心习会忽然不动，就身心泯然，就是静止了，身心泯然，然后入定，那就是修止而成就。要达到心习不动，身心泯然入定，接下来就是要说到非那个习要非风非喘非气，这样自然而然，渐渐的心习相依之后。渐渐的就会泯，就会心习不动啊，就入定。要心习要那止息，所以 在这这个地方啊，嗯，在修定过程当中，心跟习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因为随着心习的越近的时候，相关的那些的现象都会出来。但是在这里哈，我还是想跟各位说一下，你看哦，像密宗那修无上密气脉明脸的，连达赖喇嘛也这样说了。你看那个印证派，升官是印证派，但是要修行到无上密，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修行方式，解根性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那个他们那个密宗对于那个喜就心呐、啊，他因为重视气脉明点嘛，所以他们的心会跟喜做相应，就粗的喜。跟最细的习，最细的，他把那个心分成三个层级了，层级最细的那个习相应的心是最细的习是什么？就气脉明点，引有味道，就气脉明点的相应的那个习，就是气的那个心，那最细的心，那是什么心？本净本明的呢？本净本明心呢？原始的本净本明的，纯净心的本净本明的，而且它是无始以来就气，那个气，气跟喜，气跟心不离，它不离的，就这样，无始以来就这样相续了，而且本净本明。他说这个是佛菩萨的境界，然后就是那个宝性论的那一部，宝性论就是真常为心的，就真常的本质具足的。你看他重视，因为重视气，重视气，而且那气，他认为那个气不是那个气啊，那不是那地水火风的那个风，地水火风那个风啊，那就气嘛。地水火风的风，那还是属于物质的。他认为这个气脉明点相应的那个气，他不是那个气，而且那个死亡之后，还是依着那个气跟那个心，还是在这样的相续啊，还是在这样相续。所以我们各位啊，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修行这条路是好走的。你看讲的这样啊，你看一修行起来啊，然后碰到这一部分，如果以导师来说，那个成佛之道，我们以后要讲的那个大圣不共法章或者度自信如何有，事观顺身矣。到了那样的境界还要问呢？但是如果以无上密以达赖喇嘛说，那个是佛菩萨的境界，凡夫不能够认识到的。但是如果以中观性空无明心究竟到底，按经说的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只要是现前的一切现前法观察，自信如何有呢？所以我刚才不是特别提到吗？三法应一时相应，以佛的世尊说的三法应一时相应，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是能够让我们的解脱成佛的方向前进的。任何一个的法现前还是一样依着人类三大特性就可以去观察。我刚才不是说到吗？用缘起相相应相应的去观察它的无自性，所以是空。要这样观察呢，碰到任何的境界来，在不可思议的境界，一样一路到底，依着缘起相观察它的相应相应无自性空寂性，这才是呢。或者一重视到什么的时候，你看到了最后。而且那是来引义为道，气脉明点是依着那一部分在修的。你看一重视，一不小心就进去了。他的那些一些的那个对他们说到那个很神秘不可思议的境界，没有否定他的相对的境界嘛，是吗？有他的作用，他都没有否定。但是以佛法的位阶看起来是什么？这些我们都要充分很严肃的去观察它喽。你这里在说到那个喜是吗？我刚才也特别之前也跟各位在上一节课也特别说到，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有可能变好，但是我们不是在那里法的医疗，不是在医疗那个真正的医疗，是在依着心的好之后呢，身的改变，而且身的改变，身心的改变，还不要去直取它了，一直取它又落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在刚开始，在还没有修学过程当中，在刚开始，我们的知见都要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一到时候都随着我们那个经验去了。这个如果抓得不稳的时候，尤其在家，在家人，那出家也一样，但是在家哦， 因为不是专业的，而且哦，一点风吹草动都会随着他去的啦。身体有些那个觉受，我就随着他去了。当然出家也一样啦，但是相对来说，出家的那个生活是比较不受外界的一些相对的干扰了。但是心还是一样了，对吧？就是还是一样，都有烦恼，只是说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的留意。不要说他离我们很远哦，不要说他离我们很远哦，不要说那个还怎样怎样的，我还不是，不是哦。我们现在就要依着这样的正见来去修这一条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哦。这样我们一修起来，那个就会不一样了。这个种种的跟各位的说法，种种的那个比较在做说明，具体例子在说明，不是在谁高谁低，不是在对立，因为佛法只有个，但是。我们到底要能够弃理而又弃机，来适应进步的时代，来适应现在这样的进步的时代，来适应未来一切进步的时代的，到底是怎样的佛法？佛是一切智者，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什么叫做纯正的佛法？这一类我们都要细细的去思维鉴别清楚来，这样的话才能够遇到境界，不可思议境界来，在我们面前还是一样观察。观察，这个才是真正佛法不可思议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凡夫，我什么境界都没有，但是一切的境界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它？包括哦，那样的境界如果在我身心上表现出来是什么？清安乐哦，那时候我是堕在哪里呢？好，引诱遇到的那些大乐，如果突然哪一天到了我身上呢，我怎么样对那些做反应？如果我们现在的正见没有够具足的时候，那些一来它倒下来了。不要说来了，不来的时候，我们最苦难到苦的时候，我们的心的内心的蠢蠢欲动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自己都要观察。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希望我们跟大家共勉，在这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依着义理，依着正见文字言来深刻表示的那个义理，我们充分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义理在。义理就是这个法，这一条路就这样的出来。这条路看得越清楚来的时候，我们纵然哈车祸撞得要死要活，头要断掉，这一条路还在。这一条路还在。如果这一条路不明显啊，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哦，就慌了。哎，如果一点的。头破血流，就一倒就全倒了，一倒就全倒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倒下来的时候，这条路还在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倒的这条路还在，因为这个就是佛法，佛法还在，正念还在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啦。啊，任何的倒下来，不单单我说那个很快乐，那也是一不小心，那就沉醉在那里，那也是一种倒，不是很悲惨的才叫倒。可能不是有那个软贼吗？很软的，很软的，在那个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有软贼是吗？你看那个波旬，他不是很凶的是吗？他不是很丑陋很凶的，所以有那软贼，那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否则的话，导师有一篇文章《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哦，还有一篇文章写得真好，是吧？有一篇文章嘛，对吗？应该是在《华严经》妙音集的最后一本，就是《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有一篇文章写得真好。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否则一不小心就会一有更有越有经验，就会一直往那边去滑去了。所以在应该在这里我们就要先具足这样的证件了，到时候这样的证件才能够调教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随着他去了。所以在正常身心，就身体正常的安定中，心跟习相依，然后达到定见，这个之间的那个过程，我们就看到注脚二十七的那些，我们刚才看过了，只是那个注脚是讲的更详细了，更详细。不过如果依着我们刚才这样的说法，各位再去看，会应该就能够抓到纲要，然后再细部去看它。然后接下来就说到定的意义， 就是定的定义啊，定义什么叫做定哦？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哦，这个就是定是什么呢？就是心一见性，心一见名为定。那意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它定义了，就是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心一见名定。所以修习要到怎样才算是得定？一定要到呢，达到什么？心一见性就名为定。定就要心一见性，对吗？什么叫性？就是特性，就是体现了，就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就心一见。所以为什么说要正念？念呢，就是把我们那善乱心所缘系在一个所缘境上嘛。所以一达到真正的安定在所缘一个所缘境上呢，一那就要心一见性。真正的就好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小狗啊，真正的就在树下休息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定，相对来说啦，就已经在那个安置在那个地方了，安置在那。当然小狗是在那边睡觉是吗？但是我们是做一个譬喻啊，做一个譬喻，正念正知在那个境界上不动啊，就心一静。刚开始的正念呢，还虽然系在那个地方，它会动，对吗？一直到心习相依，到最后泯然入定，那就心一见性，心一见性名为定。定是梵语，就是译它的音了，不是、啊、就是梵语了。梵语定是把是意义了，意义。但是它如果要音译，那就是三摩地了，三摩地，或者一般有的什么他，那都是音译啊，译它的音呐、啊，译它的音，三摩地。定三摩地，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等持，等持，等持是什么意思呢？等就是平正，平正。我们刚才说到，你这个就要跟着上面我们说调心是吗？调心不散乱，就是在调心就是使心系缘，系念缘中，正念于缘中啊，系念于缘中。一个所缘境当中，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心意集中而能平正，自然安定，是吗？我又有那个商标 AB 嘛，哈，这个我说等一下会解释，就在这里解释了。等是什么？平等、平正，就能够平正安定嘛，就是能够平正而安定。而这个就是不高扬掉举，不低沉昏昧。你看哦，不高不低，那就平等。平正，不高不低。什么叫低？低就是昏沉，就昏昧。低沉昏昧就是昏昧睡眠嘛，也不低也不高，不高高扬吊举而作误作，这个就不高不低，不会太高不会太低，那就平，那就平正，那就等了。等就是不高不低，不高高高就是吊举，低就是昏沉。持呢就是摄持一心。什么叫摄持一心？就是不让它散乱、啊、不让它散乱就摄持一心。所以我刚才说不散乱、啊、可以一个商标大 A 对吧？不昏沉掉举呢，那就是一个 B 大 B， 这就分成这两类。而、啊、这个如果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解释啊，等持，等就是不昏沉掉举，持就是不散乱嘛。因为摄持一心嘛，这个持就把那个心摄持在不要多心，不要让它散乱，就是一个心一心，对，摄持一心。什么叫一心？就是不要让它散乱嘛。所以那心念集中，心念集中就不散乱，就归一嘛，而能够怎样平正而安定，平正而安定就是那个什么等啊，那等就是不昏沉掉举。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都细细的把它理得清楚来，理得清楚来。所以不散乱跟我们一般说那个散乱多重苦是吗？这个散乱呢，会跟那个，所以我们说那个要离五欲五盖，离五欲五盖当中的五盖当中就有那个不昏沉，不昏沉是吧？不昏沉睡眠，不掉举误作，对吗？就不高不低，要离这两边，不要高也不要低，离这里。所以这些要离无有盖，才能够真的是不散乱，摄持一心。好，这里说到定的意义，就定到底是什么？ 就是心一见性，心一见性名为电。那什么叫心一见性呢？为什么叫电？那就等持。等是什么？就是不高不低，不会高，不会掉举，也不会昏沉。持，因为等了，所以它会持，就会心一见性，就不散乱嘛。啊，不散乱，当然也就是可以平等。然后接下来就要特别明，特明这个修电的过程，就修电过程。你看，就是刚开始习电的时候，然后细念一静嘛，有正念细念一静，那个顿时哦，什么叫顿时？妄想纷飞，不易安安住。什么叫顿时？突然感受到了。我们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平常就是所缘境非常多嘛，包括我们很专心专心思维的时候，啊，所缘境也是很多啊，义理很多，对吧？啊，如果你突然所缘细缘一尽的时候，哇，那突然就妄想纷飞，嗯，有些禅师会这样说，你本来就妄想纷飞了，啊，你现在只是让你我们知道妄想纷飞了，其实还可以再分，这样可以理解吗？导师这边说顿时，我们说平常的妄想纷飞，纵然我们说很专心的在思维一天，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情，那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也是有它的过程，它的过程变化，对吗？有它的变化啊，这就是所谓我们说你平常就在散乱的了，散心位，对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在里顿时，就是我们本来是这样，譬如说为什么有的人思维力特别强大，在世间学术界的那个平常就思维力强大，但是他 一修定的时候，他说他妄想纷飞。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都随着思维去，虽然我专心思维，但是我不知道我在思维，我是在用那个思维，所以一等到说那个修静坐修定要所缘一静的时候，他顿时妄想纷飞。那什么意思啊？就像小狗本来跑得很自由，你突然把它局限在一起，哦，他就受到，哦，怎么那时候他要挣扎，要挣扎的时候他妄，那时候就有妄想，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可以有这两类。再说一次，我们平常散乱东想西想，东想西想，也就是妄想纷飞。还有一种就是我很专心的，很在思维，在那个思维过程当中，它也不是心一见性了。啊，当然了，我们说心一见性是很专心的，心一见性是，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在思维，那就是观，那就属于观了。但是我来说，你那观也是，但是说我们说止观双运的时候，那当然有止有观了。但是我是要说，我们一般人。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在思维哦，在很专心的在思考一个数学题目，很专心的思维一个物理问题等等他还是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等到他要心一静性，要把他所缘一静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受不了。他其实，在那个地方他已经不是那么自由自在去思维。他受不了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种在反抗，就像 小狗跑得很自由，你突然把他抓住，他也是在动，但是那一种动跟平常在活动自由活动那个动是不一样，他有加上一种我要反抗的那一种，那最后顿时妄念纷飞，不易安住。这个顿时也可以说突然知道我的妄念是这么多，也可以了，但是也可以加进去。所以我们自己要观察，我对于我那个的妄念纷飞的那个部分，我有没有去挣扎，有没有去抗拒，我们自己去观察，要在那个地方也要调和，也要调伏它，也要调伏它，也要在那好好家在，我有在修，不然的话我都随着它去，随它去。所以那个我刚才说，世间人思维的越强大，思维力很强的时候，有时候他修定的时候，有时候他会不好修。所以那个不是这样吗？在南传，那个不是阿姜茶有一个人说，说西方跟那个东方人，就是我们东方那有什么差别？他说那个西方就意见太多，意见没有问题，意见太多，哦，思维太多。 但是阿赞才也这样说过了，他说哈，东方人好修对吗？就好像小屋子要修得好，要整理很快就可以一间房子，很快就整理好。但是如果那个思维特别强大，他只要一整理好，他是一个大豪宅哦。所以老师有一种就是富家子跟那个田舍郎。那到底大圣嘛，法门无量誓愿学，到底我们要想那富贵庄严富贵的方向，这些我们都要就是把它理清楚来，把它理清楚来有不同。因为我再举一个例子，古代一个那个很清贫很有学问很清贫的那个朝廷要他去做官，他不要做，他的妻子也是支持他，他们就在乡间过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孩子，等到长大，孩子也长大了，他也是在乡间嘛。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在朝廷里面做大官，同样他的好朋友有一个孩子。等到有一天，那个好朋友他那个在朝廷做大官的那个想念那个他的老朋友，他老朋友是在乡下嘛，他就叫他的儿子去乡下去见他的那个他的就是他的好朋友，就父之辈嘛。那个他的孩子一到那个地方的去的时候，他那个乡下那个父亲看到他的孩子，看到他自己的孩子，见到那个好朋友的孩子，他有局促不自在感。他后来就感叹了，说我到底在乡下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他妻子也安慰他了，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好的富家子，跟那个田舍郎，纯单纯老实，但是他到底在佛法道相对来说就是声闻道跟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这个我们都要细细体会他了。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往往的就是没有看得眼大。这个都包括这些了。我跟各位讲的这些比较细节的这一部分，那都会牵涉到我们对义理的理解之下。同样大圣法跟那个菩萨道跟解脱道，同样面对一件事情的那个态度、那个立场、那个目标，完全就会不一样了。初刚开始学是这样，对吗？顿时妄念纷飞，不亦安定。但是念如绳索，刚才有特别提到嘛，然后使心念如绳索，所以叫细念。细念这个念呢，我们有说到导致有种种的念的，对念的这个就是好像说意念啊，这是一种啊。在这里要修定，那特别老师会用一个名字叫细念，细不住了啊，绳索啊，使心常在一个境界上转，就一境嘛，所言一境。那个这样渐渐哦，本来是顿时妄念纷飞哦，久了妄念就渐息，再进一步就偶然那个泛起妄念，然后接下来呢，再久久的哦，连那个偶泛起的妄念，本来哈妄念起来，本来不知道，渐渐的妄念减少了啊，妄念一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渐渐的也有妄念，但是妄念要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到啊。等到之后就渐渐的妄念也不起，好，到了久久的能够平等慈心，心住一境，这个还不是得定。所以有那个商标大意对吗？如果发起升千天那就得定的了。这个我们来看注脚29，这个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就是久住心了，不越久住心，只方便不越久住心。但是到久住心了，就心住一境了，平等慈心心住一境的时候，还不算得定，要起清安。所以我们看到注脚29的第二个那个寄送，我那个寄送在注脚当中。只要是寄送的或者是经文的，经文是导师的那个有经文有长行的那样的经文，我就那个标楷体了。 我们看第二个寄颂标楷体，你看九住心，九住心也可以说就是本文当中的平等慈心心住一境的呢，已经到九住心了，第九住了。这个还不算得定，一定要到若得清安乐，是名自成就，一定要清安乐，清安，这个才是。所以如果发起清安乐，就是得定。所以这些希望我们都能够把它厘清出来，否则的话，有时候那个一到它的前后的关系，我们如果不太清楚的时候，譬如说九住心，其实前不要说第九住心哦，那个从那个第一心内住向内，我们一般都是向外对吧？内住就是从向外往向内的方向。其实我们只要，其实好，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向内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说跟向外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我们感受到向内内住的这一部分呢，在日常生活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什么叫向外，什么叫向内。如果我们感受到感觉到那样的时候，就会在随时随地，我们的心就不会太外放，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比较会从我们的身心出发。就导师在《佛法概论》第三章嘛，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从我们这边出发。自然而然，那就已经有内住，就会跟我们就已经渐渐的要跟我们的身心做朋友了。以前什么叫外放，都是被我们的身心拖着跑往外放，我们不知道。正念呢，那久住心第一个内住就已经往内了，虽然这个往内的力量是不大的，但是这个趋向，注意这个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趋势，一个是往内，一个是往外的。希望各位去体会这个往内了，往内。包括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上课以前，我们上课在世间上课，我们的心是专注，我们那个专注是一味的往外去专注呢，一味往外专注。注意点，而且一往外专注的那些法义啊，对那些法，对我们而言是外在的法了，那个法了。那现在呢，我们听课要这样哦，不要一直往外，从这边还是听对吗？还是听，但是从这边去听，那就有点内住，就是从这边去听，那不一样哦。虽然那个从这边去听，那个力量是非常弱的，也时常忘记，但是。只要我们有感受感觉到这个，那就不一样，那你就已经不是说我一直被他拖着跑，我知道我被他拖着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被他拖着跑，那这就不一样了。我不是有几个例子吗？那个小孩子看他很喜欢看的电视卡通影片，他很喜欢，他在看的时候你问他剧情知不知道，他知道啊，他剧情都跟你讲的我清清楚楚，你把电视关掉，他知不到，他知道啊。如果以佛法，以我们现在这个观点，他不知道呢。什么叫他不知道？他是被那个境界，被那个剧情拖着跑呢，完全是向外的拖着跑。包括我刚才讲那个学问家、那个学者等等，他也是，他当然他知道，他在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都知道，但是真知道吗？不知道。他被那个拖着跑，啊，现在呢，啊，学习佛法知道吗？像那个内住就是往内，什么叫往内？我还是在向外，但是注意，就是往内收拾。当然现在是心一静性了，就是要所缘一静了。但是我现在说往内的这一部分，不是在向外，那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话，就已经在跟我们的身心做朋友。什么叫跟我们的身心做朋友？就是在熟悉我们的身心了。以前都被身心拖着跑，很太熟悉了，连走路也不知道在走路，但是走得很好，不会迷失，不会跌倒，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走路， 就被他拖着走。我在思维，但是我被思维拖着走，拖着走。这个我们要思，就是现在我们至少要去观察到这个。虽然有时候会忘思，但是就是基本上这个的差别相我们要知道，差别相我们要知道。这样我们一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还有这样就往那个地方去训练，往那个地方去训练，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不要说我到底训练到多少，不要先不要太在意这个，我们要先知道法在说什么，什么叫向内，什么叫向外。只要这个知道之后，我们的每次的经验，每次的失败都会成为我们的经验。我再说一次，只要我们这个知道之后，每次的失败都会成为我们的经验。什么样的经验？不会再失败的经验。虽然每次都考零分，每次都考零分，但是已经渐渐记住不考零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每次都考零分，它不会累积经验的，经验不会累积。但是我们一知道这样的法的时候，每次的失败就会累积经验。为什么？因为就会知道渐渐，哎，我现在在向外啊，我没有向内啊。我知道这个每次的失败，每次的向外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次一次的经验。如果这个都分不出来的时候，你说我要静坐，那个那样的话，你都失败，再怎么失败，你都抓不到那样的经验。所以训练是训练我们的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些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在禅修的时候，哦，做得很好，但是他一出禅定之后，离开我们说禅七、禅三、禅一，一离开这个禅修道场的时候，他心就外放了嘞，心就外放，但是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在修禅修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要跟我们的心做朋友，主要是在训练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就会抓到这个心了。否则啊，在禅堂当中，哦，就他也做得很好，但是他会缺少一个不知道是在训练我们这颗心，这个非常重要哦。这样的心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话，他随时要动。在日常生活，他随时要动，我就知道在禅修过程当中，我就知道我是在训练我这颗心。等到他动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颗心。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些我们要充分的在依着义理，依着文字语言代说明他义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觉知到。等到那样的时候，我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我在训练我这颗心，这样我就在跟心做朋友。或者我观呼吸，观呼吸，我心的静下来。可能没有看到真的那颗心到底如何变化，只是它安静的，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那心到底有硬还是软，这个在我们要先看到心，先看到心，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希望我讲的这些是对各位来讲是非常具体的，因为我希望是这样，而不是说哦，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相信应该各位听了这么久，应该相对的来说应该会渐渐的了解这一部分哦。所以我希望已经尽力把它说了，但是尽力是尽力，但是我说法不够善巧，我自己知道了，我的功力也没功力，但是希望这一部分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好了，这个是希望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